罗刚的还要更凶猛呢。
小妹妹灵芝忽唱反调，因为她刚才抽签竟是最后一个。轮到她时，平山已成强攻之末了。她觉得不太尽兴，难免心有未甘。虽然罗刚凶猛，但程咬金三斧头怎及平山耐久啊。秋菊说，
对呀，我也认为头等重要的是耐久，其次才是凶猛，大小都不在乎。我三个死鬼丈夫之中，第二个虽然鸡巴最小，但耐力却最久，简直锐不可当。所以啊，我至今仍是特别的痛惜他呢。
慧雅悠悠地说，现在男女平等了，干嘛还只允许男人夜游向女子偷袭，而女子却无权对男人偷袭啊。
秋菊很不服气，可不是吗？春桃妹妹正当旺盛之年，又未曾生育，哎呀，苦守着太傻了，乐得仿效夜游人去偷袭几只童子鸡尝尝鲜味嘛。
慧雅表面上对春桃做不平之名，其实她自己也早有此心了。
什么童子鸡啊，你是说那些小青年？
春桃笑着说道。
是啊，偷来的鸡特别可口，尤其是童子鸡必然格外贪欢，他们耐力既久，次数又多，何止不惜性命呢？
回答的是翠芳。
哎，你怎么知道呢？难道吃过童子鸡？
春桃问。彼此投合，勿需相瞒，我曾招来18岁左右的青年学生5、6个人呢，叫他们对我车轮大战。童子鸡骨尖肉嫩，妙不可言，而且他们羞于告诉旁人，仍能保持我清纯派的名誉呀。
翠芳说的唇边馋涎纵横了。
你可真聪明，亏你想得出这种好办法。那样的大孩子实在是很听话，可以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你享尽欢乐却并无任何首尾。
慧雅赞不绝口。
最近的学生已经被家长老师严格管住了，恐难呼之即来了。
灵芝十分年轻，当然早已童子鸡做对象，似乎试行多次全失败了的。
所以嘛，只得全中夜游人去偷袭他们了。
慧雅抢着回答，
正是由于被严格管住，竟使他们在结婚的初夜不得门而入，徘徊于仙窟之外，斐然而止呢。
平山插嘴说道，
哇，真是可怜。
春桃回忆自己结婚时，幸亏丈夫已经做夜游人玩过许多女人，所以颇具性经验，可以使自己获得一个丰富多彩的花烛之夜。
直至第三个晚上，新娘熬不住了，只好羞人答答的为她做性教育老师，才开始正式行房。
平山继续说，
新娘倒是内行呢。
秋菊笑得花枝招展，
对呀，至少被夜游人偷了的。
翠芳也笑了，
哎，做个女人呢，其实性生活比食物更加重要，特别是到了中年，缺少这件事儿，更加的没办法活下去，眠思梦想，几乎发了狂。历来不进夜游，也正是照顾女人呢。
慧雅悠然感慨，
对呀，我有丈夫的人尚且如此，何况你们，幸亏三天两头的有夜游人光临。
秋菊说，
听人家说经常性欲不满足的女人会心里不平衡，是吗？
灵芝娇憨地问。
不仅会心里不平衡，更会缩短寿命呢，所以凡见夜游人潜进闺房来，切莫拒绝才对。
翠芳像个老大姐似的教导着小妹妹。
欢迎还来不及，怎肯拒绝呢？
灵芝和秋菊异口同声地回答。
其实啊，他们是给女人送补药来的。
翠芳正容补充了一句。平山又不禁失声而笑。
可惜啊，夜幽人很少肯来光顾我们寡妇。
春桃感慨地说，所以你得主动去偷袭男人。
翠芳说得一本正经。
哎呀，男人见我们寡妇忌讳多多，还不如偷童子鸡的好。
慧雅兴奋地说道，
我考虑过了，明天就开始了。
春桃也怦然心动，为求解救自己强烈的性饥渴，也决意进行了。
从明天起，是做夜幽人吧。
这个念头在他脑中高声的冥想。众女谈笑半天，他们的纤纤玉手并未离开平山的肉体。默念中间又挑起平山忘吃的欲火。于是公益由灵芝打头阵，展开一场凌厉的走马灯大战。三郎是高三学生，脸上长满青春痘，双眼色眯眯。虽然要致力于投考大学的必要功课，但他正当血气方刚、心智浮泛的年龄，他常常感到苦闷，而性冲动是唯一的原因。由于上级生的教导，使他耽于手淫的行为，但每犯每悔，而又屡悔屡犯，无法戒绝，日久陷于自厌和自卑。
我的记忆力衰退完全与此有关，下次无论如何也不干了。
他心里发誓，并缚住自己的右手，可是一不留神，右手已脱缚伸向身上了。他自叹意志太薄弱，毫无自制力，想出一个折中办法，每星期只手淫一次。而残酷的现实令他的限制办法也破碎了，因为当他返学时，经过前村农户前，瞥见这家庭院中晾着半干的女人内裤，就觉得很兴奋。鲜明的粉红色，而且是紧贴女人神秘物的底裤，吸引力就非常的强烈，它生动地散发出恼人的春气，有力地刺激着他的心灵。正因为这原因，他和正闹心饥荒的小寡妇春桃两相赤裸的肉搏就由此而引起了。春桃本想在夜间出去偷袭男青年的，但自己就属女性，缺乏立即实行的勇气。如在本村，他的花爹名声马上沸沸扬扬，影响所及，使他三年丧满后无法择人而嫁。到邻村去呢，要跋涉夜道偷袭陌生男人，也有种种顾虑。虽然女人夜游早闻先例，已不足为奇，而自己色香正盛，平素又未着淫名，理应稍稍矜持，最好有年轻的恶狼送上门来。用什么方法引诱他们呢？春桃再三思维，柔肠千转，终于想出用底裤做饵来钓到鲜嫩的鱼仔。次日清晨，他选择一条粉红色的，在堂屋前竹竿上高高亮起。这样的做法有几个理由。其一是他在田间农作是可以见到底裤的动静。其二是粉红色最惹人注目。还有的是他在杆上系根黑丝线直通门外，一头附着几个空铁罐。如有人挑杆窃裤，空罐互相撞击，必然发出声响， 他奔回家中捉贼，就可逼他就范。又半开储藏室的木门，用作陷阱，